有没有复活的盼望？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能够有一个复活的盼望，我们知道我们罪得到赦免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，我们得着这样一个罪得赦免的恩典，并且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。这个永远的生命带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。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复活的盼望？都是因为这一位主耶稣啊，这一位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。我们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今天真正的在每一年，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，他被照圣经所说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他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。虽然人的生命一定要经过死亡，死亡是非常的残酷，生离的死别带给我们极大的痛苦，失去所爱，失去所属，失去所依靠，失去了他对我们的照顾，失去了他对我们的关怀，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健康，失去了身体。死亡的确带给我们何等大的痛苦，死亡不单是带给我们这样生离死别的痛苦，也死亡带来的忧伤，身体的痛苦，心灵的痛苦，生命的煎熬，带来的都是痛苦和眼泪。但是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亡呢？死亡这么可怕，然后为什么基督徒他们不怕死亡？因为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逾越节的羊羔啊，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，他为我们死了，他按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死了，而且第三天复活了。所以基督徒的盼望啊，曾经有一个被称为信心使徒的传道人，他到外地，他到世界啊各处去传福音。有一次呢，他就在离他家有一段距离，到外地去传福音服侍主。在那样的光景里头，他接到的一个信息，说他的太太过世了。那他在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在他服侍完以后，他马上就赶回他的家。他的妻子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气息了。那他祷告，祷告主，求神，他相信上帝能够做任何的事情。他的太太真的就从死里复活过来，但是他的太太居然对他说，我应该回天家的，你为什么叫我再回来呢？虽然我死了，上帝仍然会看顾你。所以那个信心的使徒他就答应他太太的要求，然后他的太太就真的第二次就过世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不但是不惧怕死亡，而且他们羡慕那一个最美的家乡为他们所存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，不单在十字架上他被钉死的流出了宝血，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所说的基督要为我们的罪人死， 要为我们罪受死，而且埋葬了，又要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我们来看看一段的影片，好，看看。
所以每天上午和下午，每个犹太人和了解这个制度的人都晓得，在那个时刻会有一只牲畜在摩利亚山上的圣殿被宰杀，借此向上帝表明，主啊，你曾经应许说你会为我的过错付代价。在圣殿中的整个仪式都是事先计划好的，会有人密切注意日晷，确保仪式能够准时进行。高塔上会站着一位带着号角的祭司，那是犹太人的鼓乐器。那个时候会把一只羊带到祭坛前，祭司拿着专门祭祀用的刀，准备切开羊的喉咙。三点钟一到，就发出信号，震耳欲聋的号角声传到市街上。这时祭司会用刀切开祭羊的喉咙，并且接住流出的血。这个时候进监的人就保持静默，等待羔羊断气，同时向上帝祷告说，求您实现您的应许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到这个类似2000年前耶稣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的地方。当时城里人山人海，因为那是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圣日，有数十万人来参与这一项庆典。这个时候三点钟到了，就在三点整，震耳欲聋的号角声再度带领进监者进入片刻的末祷。那一天和以往不同的是，城门外有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圣经说，在下午三点钟，那个被钉十字架的人抬起头来，口中挤出几个字，往天上的父说，成了。就在三点整断气。这个时刻也正是犹太人超过1200年以来例行的献祭时。圣经还提到一件事，就是在园子里或者园子附近有一座墓穴。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墓穴，而是从岩石凿出来的新墓穴。一世纪普通的犹太百姓绝对买不起这样的墓穴，至少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。一般人都跟现在一样埋在土里，但是有钱人呢，可以买得起更实用的。这样的墓穴可以给好几代家族用，沿着凹槽滚到开口处，尸体放入墓穴之后就滚过石头来封住穴口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家人会一起来这里滚开石头，捡拾骸骨，然后放到土瓮中，这个墓穴就可以再度使用。时就快要过节了，第二天就要开始过除酵节。圣经记载了来自亚利马太的财主，名叫约瑟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个人去见了比拉多，要求取耶稣的身体，比拉多就吩咐给他。约瑟取了身体，就用干净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自己那个从磐石凿出来的新坟墓里，门口就离开了。现在身边的这个墓穴应该非常类似圣经所描述的那种墓穴，用岩石凿出来的，而且有一个很大的凹槽，可以用来滚动石头封住洞口。并不是说这个就是耶稣的墓穴，而是说这个墓穴应该和耶稣的很像，这整个地方也很像。我们读到利未记说，逾越节之后的安息日就开始过除酵节。除酵节和逾越节的某些部分好像都是一起庆祝的，但接下来犹太律法所有的节庆都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。赶在日落之前，约瑟将耶稣的尸体从十字架上拿下来， 已经接近日落时分，处女赐给以色列人除酵节，是要他们说感谢主，借着地里的出产赐给我们生命，赐给我们做饼的麦子。有时候人们会说，主啊，求您从地上赐给我们生命，赐给我们生活所需的谷物和农产。当上帝的犹太子民祷告说，主啊，求您从地上给我们生命的时候，有一位拉比曾经说过，我就是天上的粮食，我就是生命的粮食。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位拉比被埋在地里，就在除酵节开始的那一刹那，他被种在地里。这墓穴前面的石头一定很大，这个原先在这里的石头一定重达好几吨。我们不晓得耶稣墓穴的位置在哪里，但是一定也被一块巨石挡住。所以当除酵节结束，安息日刚过，周日早晨天快亮的时候，几名妇女来到这里，他们心里想，不晓得谁滚开了石头。从前我一直认为主日那一天早晨所发生的事情顺序是，先有一位大能的天使从天而降，滚开石头，耶稣走出墓穴，回到天父那里，接着几名妇女来了，然后门徒也来了，发现墓穴是空的。但你若仔细阅读这段经文，会发现顺序不是这样的，应该是耶稣先走出坟墓，然后天使从天上下来滚动石头，好叫门徒还有那几名妇女可以进到坟墓里面，发现耶稣复活。这个细节很重要，因为没有一块石头是一样大的石头，或者这个国家所有发现过的石头，甚至连希律放在圣殿山上那块重达650吨的巨石，都不能抵挡上帝的儿子弥赛亚的大能。天从死里复活，天正是出熟节，是犹太人把出熟的地产献给上帝的日子，为了向上帝表明说，这是我目前的一切所有，但是我要把它献给你，我知道你会供应我其他一切所需。耶稣在出熟节复活，正如保罗所说的，耶稣是死里复活之人的出熟果子，他的是一个证据，证明我们的应许就是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将来有一天也会复活。
谢主的恩典，这是圣经第一个复活应许的实现。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他复活了。这位复活的主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复活了，只是他复活了，但是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，我们请一同来读，耶稣基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是的，信耶稣基督的人怎么会复活？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复活的第二个应许的实现，就是这个复活的应许要实现在我们的身上。这个复活的信息，这个复活的应许怎么样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呢？他说要信。什么是信呢？在礼拜五的晚上有受难日的祷告会，在祷告会当中我们擘饼，就像耶稣基督在地上过的最后的一个逾越节，他拿起饼来祝谢的，就擘开就递给门徒，饭后 照样拿起杯来说，他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在耶稣的时候，在耶稣那个时代，他们有一个习俗，就是当一个男子到他到达适婚年龄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为他寻找合适的对象，等到找到合适的对象的时候，双方就会碰头。男方的家长跟女方的家长就会商议要用多少的聘金，但是这个不是卖新娘的价格，只是呢，对于失去女儿的伤痛作为一点补偿。当男方的家长跟女方的家长他们谈定了一个金额以后，男方的家长他就会倒一杯酒递给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就会转向这位女子，向她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我愿意奉献给你吗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这个男子爱这位女子，愿意用生命来奉献给她。当这个女子接到这个杯的时候，她可以立即还给这位男子，表示拒绝他的求婚。但是他也可以接过这一个杯子，将这一杯的酒一饮而尽，表示我接受你的求婚，我接受你的爱，并且我也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你。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晚上，他是用他跟门徒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他是向他的门徒在表达对他们一种炽热的爱。这样的爱好像没有用其他的方法来形容，只有用一个少男对一个少女炽热的爱情来表达对他们的爱。看到耶稣基督，他是用当时他们所能够明白的话来对他们讲。当门徒听到耶稣用这样一个婚礼的言辞来跟他们讲的时候，起先非常的诧异，但是接下来以后他们却是非常的感动。他们感动这位创造天地的主，这位他们所认识的弥赛亚，用这样的爱来爱他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，他也为我们复活了。罗马书六章五节说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耶稣基督他用这样炽热的爱爱我，他怎么样联合，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肢体。你若是看于和合本的圣经，下面有个注解，什么是基督的肢体？在以弗所书5:30，他说就是他的骨，他的肉，是不是？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我们的骨？是不是我们的肉？你是我的骨中的骨，教会是基督的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这一首第一首的情歌是发生在创世纪第二章。当神在亚当沉睡的时候，从他的肋旁就取出造成的夏娃，并且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。亚当就在那里说，这是我的骨中的骨，我肉中的肉。我们是基督的肢体，所以哥林多前书6:14-15，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，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，岂不知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是的，我们是基督的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所以基督就成了那初熟的果子。他怎么样复活？信他人也照样要复活，这样一个复活生命的盼望带给门徒是极大的冲击。我们看到那个四个门徒，特别是彼得，他在耶稣基督被受审的时候，他3次不认主，但是到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向他显现，彼得传讲说，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，那为你们定十字架耶稣，上帝已经将他复活了。彼得为什么在那样艰难的环境里面能够视死如归？因为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，基督他就想起的这个主，在最后一夜节的晚上，他跟他讲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但是他想起来，在约翰福音21章，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显现，问彼得3个问题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基督用那炽热的爱临到门徒的身上，耶稣基督的爱使他能够经过十字架的苦楚，能够忍受他与神隔绝的痛苦，就是那伟大的爱促使他，让他能够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看到彼得他想起了耶稣基督的爱，他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，所以他跟主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2:3开始，我们就看到彼得放胆的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道，3000人5000人悔改。到最后尼禄王逼迫基督徒，他仍然按照主的呼召，直到回去也要受到逼迫，甚至处死。 但是他视死如归，他真的，而且也要把他钉十字架。但是他说我不配与我的主一样，所以他求把他倒钉十字架。为什么能够传讲这么样一个伟大复活的福音？为什么彼得能够视死如归？就是因为这一个主已经复活了，不但是已经复活的，大能显明出来的，最重要的，他爱彼得，爱门徒，他爱所有一切信靠的。所以第二次复活应许的实现，等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所有已经睡的人就要从死里复活。我们要经历复活应许的实现。在过去经历的复活的基督，我们信靠主重生得救，将来我们一样要经历这复活应许的实现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在过去，在将来，在现在，我们也一样要经历生命复活的大能。比如说他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死人神有许多的艰难，有许多的患难，有许多的挑战，但是这一个能够从死里复活的神，他都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了，他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做？他们一切信靠耶稣基督人都能够得着这个复活的能力，经历这复活的能力，也得着这个复活的盼望。是的，耶稣基督当时候他在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圣，是用这样炽热的爱来要求你愿意接受。你若是还不认识他，当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他亲自向你邀请说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奉献给你，我愿意把我的生命舍得，将我的生命给你，你愿意接受？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，我们罪得到赦免，我们得到新的生命，我们是不是领受他从天上来的呼召？我们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直到撒玛利亚，跟同地都祷告。我们对于这位复活的主，我们向他有一个回应。觉得这位复活的耶稣，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。我们用主圣歌100首，我们请杜长老诵主圣歌。
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诗。他活，他活。今天是复活节，我们在宣告说，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。我们不单向我们自己宣告，我们也向所有的世人宣告，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。我们信的是活的神，不是死的神。他胜过了死亡，他活着，他也永远活着。他复活的大能也要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身上彰显出来。我们一起来唱第一节，预备，来。
我是奉父救主，他今就在世间，我知道他是活着， 生长，我需要他是他在我旁，大火大火基督耶稣进火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我们更感谢你，你更为我们复活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何等感谢你，你要把你那复活的大能一样来赏给我们。你不但叫我们的罪因着你的流的宝血可以洗净，你更叫我们活着的人可以靠着你可以得着你那复活的大能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何等感谢你，因为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你受了鞭伤， 我们得平安；你受了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你受了鞭伤，我们可以得到医治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的难处，把我们一切的痛苦，可以带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你要医治我们，你要赐平安给我们，你叫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着那复活的大能，好让我们可以活得更有盼望，活得更有能力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你再次让我们的在心灵里面，我们来赞美你，来歌颂你。愿主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。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